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疫情在迅速的蔓延，每一天统计的数据都在飙升，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是否也随着疫情跌宕而起伏？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还在一旁笑着观看别人在疫情中慌乱的行为，但没有多久，我们自己也活在甚至比别人更慌乱的境况中。如今美国新冠病例已经成为全球之首，是的，谁都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疫情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但问题是这一切还只是刚刚的开始。这就像海啸，最厉害的冲击还在后头，但是在波浪的那一端，这次疫情全世界的人类都面对同样一个病毒，这样就无疑会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宗教甚至军事的格局。有人已经说过了，这次疫情是百年不遇的，至少是二战以来人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承认这次疫情是一场天灾，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这等神的儿女就要来多多求问。这一次神除了对世人极度骄傲和至高的审判管教之外，他还有其他更深的心意吗？耶和华神他要对整个末世的时代再要说一些什么？他要对他的儿女和教会再要说一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大家不要觉得奇怪，牧师这段时间对当下的疫情怎么老是在讲说数千年前圣经的历史？不错，神看千年如一日，耶稣就曾经断言，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会废去。我在想，既然我们都承认我们人不是宇宙间一个偶然出现的生物，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就不难想象，我们的神一定在高天之上关注着我们前行的步子。我在想，这一回一定是我们出了大的偏差，所以耶和华神就要借着小小的病毒要把我们再一次带到原点。他要让强国降卑，他要让大国降服，他要让我们这等受造的人一个个都要来重新认识他，要认识他是神，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信实，也认识他的恩典。多少的时候我来读约伯记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神要用整整的一个篇章来描绘鳄鱼的凶猛？神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怒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呢？上帝的意思是说，谁都害怕鳄鱼，那么谁能在我的面前，造鳄鱼的上帝面前站立呢？那么今天神岂不也是仍然对我们说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怒那个新冠病毒，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呢？今天我就要借着以西结书来与大家分享人与神三个关系，以及神对人的心意。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人的自由和神的审判。犹大被掳前夕，以西结被耶和华神差遣去向犹大的百姓和他们的君王说预言，告诉他们，因为你们犹大的百姓和宗教的领袖都在圣殿中敬拜走兽、敬拜日头、敬拜偶像，神就要离开曾经立自己的名的居所，就是要离开他曾经所在的圣城和他的圣殿。耶和华呼召以西结为守望者，他要以西结快快的去告诉他的百姓，赶快回头，若再这样下去，他的刀剑就要来临了。 上帝的呼召是那样的沉重，他是要以细节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神对他说，你只要一看到刀剑，一看到我的审判来临了，你就要吹角。如果人听到角声不警戒，那么刀剑来把他除灭了，他的罪就归到自己的头上了。如果那个人受警戒，他就救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你这个守望的人，见了刀剑来不吹号，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这个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我2000年爱慕，我清清楚楚的在主的面前领受了这个守望者的呼召和托付。那一天我在爱慕的感言中，我在神和人的面前明明的讲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20多年来，在我的信息里面常常会让人感到沉重的原因。现在我们大家就来看一看耶和华神对人的心意。神在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以西结，你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这个恶人必定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如果你警戒恶人，让他转移所行的道，他仍然不转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神的话语是那样的沉重，他也对义人在说，你必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也必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上帝在说，义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而死亡，但恶人转离他的恶行，行正直于合理的事，他就必因此存活。这是上帝的公义。就这样，在刀剑来临之前，神把好话歹话通通地告诉了犹大的百姓，同时也将一个选择自由安放在大家的面前。这是以西结蒙召进入服事头7年的事情。可惜的是，犹大的百姓不要听，他们也不看北国在100多年前就被灭亡的前车之鉴，以致在主前586年终于刀剑临头，神借着巴比伦的手使他们的国被灭，使神的殿被毁，使这些民被掳成为亡国奴。很多的时候，当苦难灾殃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全能仁慈的上帝会让我们去经历如此的痛苦和绝望呢？其实那些不信神的人也同样在质疑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他们在问为什么基督徒赞美的那位慈爱良善的神却让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疾病、战争、贫穷、饥荒、祸灾以及许多令人伤痛的悲剧。但真相是什么呢？当人们愤怒的质疑指向上帝的手指，我们要问这个指的方向是不是有错了。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稍微往前推进一下，神在创始至初在说一切甚好，神以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让人作为他的代表来管理全地，神还赐给他们无比高贵的选择的自由。其实这个自由高贵到一个地步，连今天很多的国家都还没有这样的自由。这个自由高贵到可以让受造的人来自由的背叛他，就好像一个母亲因着爱会义无反顾的冒险的生下日后可能会背叛他的孩子一样。神是给人选择的自由的同时，神也为人定下了善恶是非的标准，他告诉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伊甸园的故事，亚当夏娃不顺服神，吃了神告诫他们千万不要去吃的会致人死地的那善恶树上的善恶果。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人因着神所赐的选择的自由，自觉地选择了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于是就收取了败坏的果子，从此让苦难灾殃和死亡长驱直入，进入了整个的人类世界。它的速度要比瘟疫蔓延的还要深还要广，从此以后与人形影不离，难舍难分。 公义的上帝在告诉我们，人既然有了选择的自由，那就要同时承受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就是神为什么不讲所谓人的情面，要把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的原因。这也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人当他选择种的是什么，那收取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人选择送着情欲撒种，那么必从情欲受败坏。如果我们人自由的选择了顺着圣灵撒种的，那么我们人就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想大家多少都会有同样的体认，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会被炉子烫过。其实我们的父母早就关照过我们不要去碰它，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去碰了，结果我们就被烫痛了，或者被烫伤了。亚当夏娃选择了悖逆神，他们承担的后果是致命的。这和当年神呼召他的先知做守望者吹号，告诫大家要早早的躲避刀剑，但因为犹大的百姓始终不受警戒，最后一锅端整个被掳到巴比伦的道理是一样的。同样，今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灵里面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字，我们什么都是爱，都是我打头， iPhone、 iPad、 iWatch， 以后还可能是我的汽车、我的飞机或者等等。我们已经顺着巴别塔攀登到差不多爬进了云端了。我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其实也都是一样，中国的经济连续30年长进，使得中国人能够在全世界走透透，好像他们个个都变得很牛，人人都开始做所谓的强国梦，我们大家走到哪里都很显眼，都很张扬。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幽灵，他的阴魂在中国的上空久久不散。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永远无法容忍一些比他更高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他们拆毁了教堂的十字架，强行在教堂里树立五星红旗，装上监视的像头，在教堂的墙面上贴满了各样政治的宣传品，甚至逼迫基督徒在崇拜之前先来唱国歌等等。那么我们的美国呢？我看也差不多。神纪念美国立国时尊他伟大的先驱们，神一直高抬了美国，但而今人们却愚昧地否认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真的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宇宙中偶尔出现的生物，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骄傲地认为国家的繁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伟大，却拒绝承认所有的祝福都来自神。我们国家的主流民意接纳同性婚恋，甚至我们的教会都在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有的宗派重新修正上帝对婚姻的定义，说什么婚姻是两个人，主要是一男一女。我们的社会崇拜偶像，普遍迷恋金钱、娱乐，迷恋金钱，迷恋色情，迷恋科技，迷恋毒品，迷恋酒精，迷恋食品，迷恋电视等等。总之，我们的神给了我们高贵的自由，我们却自由地选择了远离神、抵挡神。所以，当下一个接着一个世界性的在这强烈末世信息的苦难和灾殃，正是我们人自由地选择了罪直接带来的结果。无论这个罪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我甚至在想，这是为什么神让当今世界这两个有指标性的大国会遭受如此大的灾难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把当下和眼前的这个疫情视为刀剑，我们可以视为神对人罪的审判。那问题是，今天我们又如何来躲避苦难、灾殃和刀剑呢？因为耶和华若纠察罪孽，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呢？我想到了前几天我们早晨一起灵修的诗篇，那是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躲藏在山洞里的吟唱。他怎么说啊？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在想，当年逾越节的晚上， 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都在羔羊的血涂抹的房子里躲避灭命的天使。那一天的晚上，你只要出了羔羊的血涂抹遮盖的房子，就是死，因为巡行埃及大地的灭命的天使是不看你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的，他们只听上帝的命令，看到用羔羊的血涂抹过的屋子就越过去，不然就进去击杀他们的长子和头上的牲畜。今天我们似乎也在一个一个屋子里躲避急速扩散蔓延的瘟疫。问题是，谁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遮盖？哪里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神允许刀剑灾殃来临，是要催促我们快快的躲进他救恩的屋子。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祈求他得着他的怜悯，投靠他在他的翅膀的荫下，等候灾难过去，等候神对我们，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愤怒止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从对这个疫情的焦虑和失去生命的恐惧，转向对神永生的盼望吧。这是神借着圣经在数千年前向我们传递的那最宝贵的信息。我们教会在线上崇拜才三个礼拜，我是忙得不亦乐乎，每个礼拜预备讲章，带领祷告小组团契，还有牧师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聊天，为他们的需要祷告。这些日子虽然在家，我可以感受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一种是心中有神，耶稣为主，虽然生活的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安静的，该干什么仍然干什么。这种生命的意境就好像我上一次信息在说的，叫大海颤抖，小河安宁。一墙之隔，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是亚述的大军围困，以致翻天覆地，以致大海颤抖。但是在一墙之内，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因为圣城中有上帝的同在，以致里面的小河涓涓而流，是安宁的。几个礼拜前，我在波士顿用这个安城教会，我用这个视频来跟他们来带他们退休会的时候，我看他们的同工和弟兄姐妹非常的这个渴慕，对转型中的教会非常的有兴趣。所以第二个礼拜礼拜天，他们的同工跟我一起在网上继续开会。第三个礼拜，他们的牧师仍然在跟我交通。我想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的小组长们，个个都是火热，抓住每一次的服事的机会，以致各样的聚会的人数都在增加。还有我们教会不少的这个老人，有不少的老人，易牧师啊，红岩弟兄啊，都在主动关心。还有校园团契，敏超传道、吴芬弟兄，他们积极的帮助没有车的学生在买菜。上个礼拜四来来去去，那一趟就跑了63英里，因为为很多的同学买菜来来去去。我也看到忍耐小组大明组长带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自制口罩，帮助第一线正在做医务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感动。但我也看到人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他们凭着血气过日子，将自己的安全感紧紧地维系在环境和周遭的人事物上，每一天都看着疫情在打发日子。圣经怎么说呢？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说了，我们基督徒可不能做疫情的陪葬。如果你体贴肉体，即使没有染病，也会被吓死、急死、愁死、闷死。我想我们不要虚度了一年半载，等疫情过去，我们回头一看，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年半载。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比我年纪大，他常常看网上的新闻，常常对事实发表很多的评论，心里充满了不满。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做老愤青，不要做陪葬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去陪着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发一辈子牢骚，有一天死了，你不是做这个陪葬品吗？你为什么不活出应该有的人生呢？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 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